有点时差，
有点时差，
有点时差。
东八区，我是文迪，
在维也纳，
我是林珊，
有点时差，
有点时差。
为什么？
叮叮叮！新一期有点时差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有点时差，我是最近正在自我唤醒的文迪，
我是最近继续养生的林珊。
对。我们今天其实是在正式开启话题之前是要先来复盘一下我们上一期给自己留下的功课的。
嗯，对，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栏目，也不算栏目，新的自我挑战吧，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加的一些作业，我们把它叫做有时观察。
对对。
嗯，然后我们上一期留的有时观察是、嗯、
我们上一期留的有时观察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寻找，看能不能找得到一些可能在设计当中，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体制规则当中，对于女性没有那么友好的点、
嗯、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刻意去寻找，他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彼此如果有找到一些我们感觉不太好友好的点，我们就会
发给对方。对，然后可以先从郑老师的这个、
嗯
观察先开始，
突然喊了我郑老师，可能听友不知道。
好，先从林珊，有一天我们在是什么事儿，反正我们就是聊闲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他说，我觉得连饭盒看起来都不是很友好。
对，因为我那天就是可能备课，然后中午下去。
嗯
吃快餐嘛，
嗯嗯，
然后正常快餐店就是打完菜会给你一盒盒饭嘛，
对，
然后我就是那种永远就是盒饭都吃不完，可能只能吃三分一，好一点的时候可能吃一半，嗯，当然我可以叫他只打一半给我，可是我就是我就会发给弟弟，我说为什么连饭就是饭盒凭什么就是要攒那么多的量，
对，
他可以做的小一点，男的吃两份嘛。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嗯饭量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对，这个是林珊在生活当中发现的第一个没有那么友好的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嗯对，他就是男人的饭量，因为我们最近刚好花园在上新的餐食嘛、
嗯、
然后在上新的餐食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会去做这个饭量的测试，然后就会发现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复合空间、
嗯、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客人来说女性是居多的，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饭量测试当中就会发现说哎吃不完说哎吃完了哦，那一定是个男的。对，就是真的是在饭量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所以也呼吁就是在做餐食的老板们可以考虑一下刚刚郑老师说的这个。
对，就是你可能、
嗯、
其实也不难吧，就是做一个中分、
嗯、做一个区分，或者是说就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说哦，对，就是你、
嗯、
或者是现在很多快餐店他们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去打饭。
对， 对， 对，
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你不要强行去要求嘛。
对
对，
对，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自己平时有健身嘛、
嗯、
然后再加上有了这个有时观察之后，嗯，就会更加在意，也会搜索一下，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我平常去的健身房的这些健身器材，
嗯，
它的标准就是它的尺寸标准也是按照成年男性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也跟就是身边做运动或者说我的教练沟通，确实女性在做一些健身动作的时候如果没有在意这个尺寸的区别，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这种代偿吧、
嗯、
就是、嗯、
对，
因为
是
不同的尺寸嘛。
对，
对，然后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一个点，但这个点呢我就最后它是一个问号，我想放在这儿，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请留言告诉我们，就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最近有很多女性朋友会去练普拉提嘛、
嗯、
最近普拉提也还是挺火的，
嗯，
然后我就想到说那这么多女性去练普拉提，那普拉提它也是有些器械嘛，
嗯，
就是那普拉提的器械是否是按照女性的这个标准去做的，
嗯，
我问了一个身边做普拉提教练的这个朋友，但是他也不太能给我特别明确
的
答案，
确切的回应、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有更资深的这方面的朋友你知道答案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一个困惑。但是做普拉提教练的那个朋友他有给我反馈，就是说、
嗯、
确实女性在做普拉提器械动作的时候，嗯，她的整个契合度会比
其他的
器械
来得更高，
嗯，对对对，是的，
嗯，
嗯，这个是我的第二个观察吧，
小小的观察，
然后由此又引发出来，就是我们女性每个月要来生理期，
对，
那势必就是你， 如果一个月是四周，就基本上会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正常去健身房训练、
嗯、所以年卡就应该给女性的都应该是13个月而不是12个月。
对，就是或者就是同样的价，
你要允许他请假、
嗯、对，或者是对，就是同样的价格你要给我多一个月、
嗯、
或者就是你干脆要给我少一个月、
嗯、
就是其实是应该的嘛。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生理上就没有办法保证365天天天都去。
是，
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观察。
就是
你呢，
作业交完了是吧？就是硬性交作业。然后
也不是，就是
疯狂输出，
每观察到一个就还是蛮气愤的。就有种莫名的怒火。
对，就是因为珊珊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见三联生活的一个帖子，
嗯，
然后这个帖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个帖子后面会引发出一本书，就是我们今天在录制的时候我把这本书放在我的手边，
嗯，
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它突然间让我回想起，哦，我读过一遍，然后我这就是因为要做这个议题然后重新把它拿起来二刷。但是三联帖子是这样的，他就说到说比如说女厕的数量，
嗯，
然后座椅的设计，
是
安全带的设计，包括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说到驾驶室的设计，
嗯，
然后还有包括体育规则的设计、
嗯、
还有很多衣服，你会发现女生口袋的大小
啊，口袋一般都比较小，
对，但是男生的
口
袋都比较
大，
对，然后空调的温度，
嗯，
然后就是包括你刚刚说到运动器械，
对，
就这些方方面面，其实他们 base 的都是更多都是男性的数据，
是，
然后就导致说女性其实在使用他们的时候，这其实也是有历史关系的，就是以前女孩子没有这么经常出门呢，
嗯，
之类的、
嗯，
然后所以她所有她以前的样本可能都用更多的男性的样本来用。
嗯、我
你说，
我就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小点，应该也是看书还是找来、
嗯，
就是包括我们拧那个
瓶盖、
饮料或者矿泉水、
嗯，
就很多女生觉得拧不开是自己力气小。
嗯嗯，
好像不是，是它本身设计的那个打开来的那个力气也是按照就是可能
男性力学吗
就之类的吧，有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当然可能不是说所有的啊，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力气小，嗯，
了解。
对，
然后第三个人间观察，哎，我发现我的人间观察都来自于各种互联网段子。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庞颖跟詹星云嘛，然后我就关注了庞颖的微博，然后他提到一个事儿，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空调温度的点是一样的、
嗯、
就是他说他们三个女生一起在新加坡坐出租车，然后呢他坐副驾，然后另外两个女生坐后座、
嗯、
那坐在副驾的那个人他其实明显你空调出风口会更近嘛，然后他就把那个方向都摁下去了，摁下去之后呢遭到了司机的制止，
嗯，
就是说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这样做后排的人会很热。然后庞颖表示的就是我比你更懂得他们的偏好，然后就是这个车上有3个女的1个男的，就算是男女数量对半，怎么我做这件事情的偏好就算是自私呢、
嗯、
难道你的这个观察就是，当然我觉得司机也出于好心、
嗯、
然后但是他的表达肯定是让他不悦了、
嗯、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窥探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男性的视角的第一反应、
嗯、
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
嗯、
你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大家他可能自动的把后排的人划到跟他一个圈子里、
嗯、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本人觉得没有那么
嗯，
对，就是因为男性更体热嘛，
是的是的是的
是。然后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在微信翻译里面发现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是
就是 Chipman 就是 Chipman、
嗯、
当你去微信翻译里面去点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说的是 Chipman 这个词是小气鬼，
嗯，
但是如果你想是不是很好理解，如果你要去翻译 Chip Woman 的时候，它翻译出来就变成了廉价的女人。
嗯，
其实很多词在，特别是在英语词汇当中，它是一个性别使用并不那么明显的语言。
嗯，
它不像说可能像法语或者我不知道德语是不是、
嗯，
就是有一些语言当中它是会有明显的那个性别切分
的，
对吧？是吧？
嗯、
就是这个可能连个桌子它都有性别。
是，它可太有性别了。
对，但是其实，在英语当中，就是除了说男性、女性的这些表达。它是比较少的、
嗯、对，
但是就会变成用 man 来去指代很多的男女共性词、
嗯、
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哦，他可能在当时生产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但是社会在进步嘛，为什么跟女性相关的词同样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释义呢？
是的是的，这个我认同。即便像我们说德语里面也有很多性别，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语言如果是人类，就比如说大词人类，它都会特指用的，对，就是
human M-A-N， 它就是 man，
就是指男人。然后女性的话就要单独特地一个
单独一个词来去指代它，
对，就是语言当中的。
哎，是，对，所以其实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的上个礼拜的作业跟人类观察了。然后由此所及的就是本来我们还在犹豫第二期要录制什么内容，但是由于我们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人间观察，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就可以来聊一聊，
展开聊聊，
对，我们的这些人间观察里面来带出来的可能生活当中在女性的角度会遇到的那些生活里的难点。这个第一个难是真的是 hard 模式的这个难，就是你就像我们刚以上说的，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不便利，它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那当然还会有另外一个难点，就是男权的难。
对，我其实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还有跟弟弟说，我前两天跟我先生说，哎，我们下一期聊。想要聊这个话题，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问我，因为我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就可能学校然后家里，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有什么难点吗？
我刚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直接翻了个大白眼。
对，然后我就说但是我确实没有像弟弟这么对于可能女性视角有这么高敏感跟敏锐。我甚至是在可能跟大家跟弟弟接触了以后，或者是说包括我们一起有，就是可能我有在他的社群里面，然后包括自己的成长然后阅历，才会更加的发现可能以前没有在意的一些
点。
我的 heart 的点其实是社会当中因为男性就是或者说父权社会下给我造成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那由此我其实想要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话题也是我们上次观察完之后，然后弟弟说那我们展开来讲一讲，所以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聊过这个话题。虽然在我们过往的许多话题当中我们都会不自觉的，或者说你会不自觉的提到这个，那你有就是自我就是回顾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这种可能我们说更敏锐的女性视角？
我觉得这个觉醒它是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意识，我的女性主义意识还是一个蒙昧状态，对，它还需要不断的进化。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大概是跟我们开始要开启女性社群相关。就我们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是要让女孩觉得舒服，那这个场域就必须要是让她们觉得安全的，觉得我可以打开的，那我要怎么去帮助她们？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然后如果是说真实的有，如果某一个节点的话，我觉得也是跟我出去看世界去 gap 那一年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它是一个世界的多样性打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在运转的，这个你可以去尊重物种的多样性，你可以去尊重人类的多样性，你可以不用有穿衣羞耻，你可以不用有身材羞耻等等这些。然后它其实反推的就是当我发现原来世界可以如此多元，人类也可以不以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来生活的时候，那我就会去问我自己内心可能最关心的那个部分，就是那女的呢？
对，确实，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学习型的人嘛，所以在过程当中就是你会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启蒙类型的书籍，对，所以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包括说可能因为我们要录这期节目，我把原来看过的这本书再找出来再看，就是你现在再看跟我当时去看就又有不一样的观点。
又有不一样。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点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画面，也想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也是想要说在前面吧，我们今天虽然是以女性视角来开启这个话题，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我们每一次开启话题之前都会先对一下嘛，我们会发现对到最后其实我们只是从作为女性视角去发现这个世界，但是最后的落点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强调可能女性的不易，我们会发现我们更希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对各个年龄层也好性别也好或者是少数群体它的一个更平等化的对待，或者是说更友好一点，对每一个
个体
都更加友好。
对，
因为你刚刚说在你 gap 的那一年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多元性的社会直接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其实脑海里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在地铁里看到一个非常金刚般的男人，就是很魁梧的男人，他穿着一双大概有8厘米、10厘米的高跟鞋、
okay.
但是他非常自如，且周围的人也非常自如。
明白，
你能懂
我
吧？
我懂。
就是你看他是一个男性，
就是他没有被审视。
对，他没有被审视，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到穿衣自由嘛，就不仅仅是说女生的穿衣自由，包括说这种就是他很个性化，但是他在那里依然很自如，所以最后的落点其实在这里。
对
对，但是说回来嘛，我们还是先从我们可能观察到的身边，因为我们作为本身就是女性，那除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观察，然后这一段时间你还有没有就是感受到的一些生活当中对女性的不友好，或者是说你能观察到的这种女性视角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最近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去看了坠落的审判。这个反正也没有院线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呼吁也不会有什么排片可以多一些好吗？就是其实我知道这个片子就被安利到是比较早的时候，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在国内上映，然后所以他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时间去看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呢之后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坠落审判他在北大做了一个首映，就他其实就是他是在北大的法国电影周上面做了一个首映，然后在这个首映礼上其实发生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首映礼当中他其实邀请了就有几个角色，一个主持人是陈明嘛，然后有三位嘉宾，一位嘉宾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然后一位是戴锦华老师，戴锦华老师其实是一直都是在研究女性主义课题的，然后还有一位呢是北大的法国应该是电影外语学院的副院长或者之类的，但他其实是一个法语专家，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导演的翻译，就是这个翻译呢看起来就基本隐形，但实际上她也是个女性，但后来大家当时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因为她学习的是就是她的研究方向就是应该是欧美电影学习的这个领域，她不是一个纯纯的翻译，对，但是在这个电影的首映礼上反正就出现了几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有关注到她的朋友们可能自己去搜索就会了解，但是其实它的核心是在于说两个男性在这样的一个电影现场他们形成了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就是有点像 Barbie 里面的 Ken，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董强老师就是这位法语老师他顶着非常多的光环跟头衔，但是他关注到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所有事情的评判，首先他觉得不应该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去单纯的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他生而为男，我们不能去 judge 他说他就是看不到这个视角，因为他就觉得说那我好好的去解读一部电影不行嘛，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当他看到导演的时候，因为导演迟到了然后来到现场的时候他说出来那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导演比我想象的要年轻10岁，然后他在现场做了这样的表达之后，他在晚上回家以后复盘的那条朋友圈里他还写了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位老师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这样的表达，我觉得他有一种前辈对后辈的一种夸奖，他觉得这是一个夸赞，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他在他的视角里其实他看到的他脑子里他可能看过这部电影以后他觉得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应该是像他这样 与他一样资深的人才有办法去做出来的一个深度、
嗯、
所以当他看到这位年轻比他想象的要年轻的导演、
嗯、
然后同时还是一个美女的时候、
嗯、
他震惊了、
嗯、
对。但是其实我通过这个事情我在反观的是男性们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父权体系、
嗯、
父权社会下成长的，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享受了多少这个社会的优待跟福利。
嗯，
那当所以我们也很难去要求他们能够换过来从女性的视角来去看这个事情、
嗯、是，
对，这个要求是很难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后来因为虽然我们都不在现场，然后我后面听了非常多可能他相关的播客也好、
嗯、
或者什么也好，就是他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舆论海啸、
嗯、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舆论海啸是在于说在当天的那个首映礼上，北大的那个校园的论坛一下子被刷屏了、
嗯、
那个论坛是一个学生们讲吃喝玩乐的论坛、
嗯、
但是他被疯狂就被这个事情刷屏了。其实在场没有那么多的北大学生、
嗯、
那也就是证明说年轻人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
是，
然后后面呢就是在一些映后的访谈的时候他们访问导演，就说那导演就是你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是有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女性视角的切口的吗、
嗯，
然后导演给了非常斩钉截铁的肯定的回答，
嗯，
是啊，
嗯，
然后他也很感慨于说他发现现在有非常多年轻的中国的观众、
嗯、
就是这部电影在这么多个国家去做展映，
嗯，
他只有在大中华地区他受到了冲击是极大的。他发现说很多年轻人在看他这部电影的时候基本上 focus 就是在女性视角，
嗯，
女性主义视角上面、
嗯、
然后他感到惊讶并且就是有点受宠若惊。
其实对他来说是希望看到的，
对，但是他
没
有
想
到
这么强烈，
对，他没有想到数据这么庞大。
那中国人民嘛本身基数也是比较大的啦
是没有错。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的那个观察是来源于说这个电影首映礼，然后以及这个电影本身给我带来的后来的一些冲击，
嗯，
就包括说可能在坠落审判当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细节，就是一个细节呢是因为这个女主她提到说他们一家搬到这个雪山小屋是因为这个老家是就是这个所在其实是她对象的老家，
嗯，
他站在他的角度是我、
嗯、
一个女的、
嗯、
为了家庭为了我们一起共同的生活、
嗯、
我背井离乡、
嗯、
我对对我其实是一个牺牲了我自己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然后并不是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我们会发现说有一些女性她做出选择的时候她是以家庭
是
为单位去做他的第一个选项的、
嗯嗯、
但是会有很多男性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不一定是排在他第一顺位，
对的对
的选择。然后另外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女性她很圆融，
嗯，
他们在任何的就我觉得男性是直线型的动物，
嗯，
他们在做很多选择或者说他在单一个时间内他只能完成一个任务，
嗯，
但是女性不是的、
嗯、
女性是可以同时完成非常多，她是可以多线任务作业的，
嗯，
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在电影当中那个 Sandra 她也提到同样的事情，就是她可以反复的提及她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工作，
嗯，
对，就是这也是男性所做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因为电影
嗯
本身的情节存在而存在的事情，就会让我发现说哦，其实并不是女性不想要纯粹的去做一件事儿，而是好像她们天生具备的这个能力反倒让她们少了一个
嗯，
可以去做我能够去做更纯粹的这个事情的选择，然后从而导致了她们必须要去做出一些牺牲，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够多线任务作业的能力，然后反倒让他们变得不可以更纯粹。
对、
嗯、
一个是你刚才讲到不管是电影里还是现实社会当中大概率的女性都会更加的需要多线程、
嗯、
这也让我想到两个点，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回应前面就是这个董强老师然后说哎，这个电影 拍出来，然后没想到导演这么年轻。那事实上在很多新闻报道里面，或者说社会事件里面，但凡是一些女性做出了比较不一样的成就的时候，她都会强调对女性叉叉叉，就是好像如果不提女性某个职业，
嗯，
就会被默认为是一个男性应该有的成就，
嗯，
这是一个点，
嗯。
第二个点就是，你刚才说女性跟男性的这个，可能我们生理上也好，或者是说，处理事情的这个，
逻辑或者结构
风格吧，
嗯，
不同。那一方面是我们确实有这样多线程的能力，
嗯，
另一个方面又是我们回过来说的，它是不是一个社会规训的结果？
嗯，
就是女性就被要求。比如说要平衡事业家庭，这不是非常多，又回过来就是只要是稍微有一点成就的女性嘉宾也好，或者是一些公众人物，她必然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对，
你怎么那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基本上不会提给一个男的，
嗯，对，
他是难道他是没有家庭吗？他是不需要去 balance 这件事情吗？他们真的不需要。
对，然后这一个问题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讨论过，你今天应该也是会想要拿出来说，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博士还是那个，
对、
嗯，
就是我想想，陈朗，
哎，对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当时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面疯转，
嗯，
就是他是陈朗博士写给他先生小红的一个悼文，
可能可以大概跟听友就是。
我
稍微介绍一下，
对，
应该还是有人不知道，
我其实是摘抄了当中的几句话，
嗯，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呢都是一样，都是应该是哲学，
简单来说就是一对夫妻，就是非常在各自领域都挺
有成就的，
挺有成就的，
甚至于他们其实在做的是同一个领域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女性因为组成了家庭，然后有了小朋友，
嗯，
等等的原因，所以她就好像被迫的，
嗯，
亦或是说这个环境推着他去做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这个家庭的选择，
嗯，
所以他里面有一些话，就是比如说他就提到了，我曾经也多么的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
嗯，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他们结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的尖叫，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俩同时都很杰出，
对，
但是可能为了家庭，这身为女性的这个伴侣，
他做出了
往后退，或者是说
的选择
的选择，他把自己可能相对来说隐形掉了，
是
推着他的先生往前走，
嗯，
或者说协助或者作为了一个辅助的角色，
嗯，
然后在他先生过世之后，他在他的悼文里才写出了一些可能他的一些所思所想。
对，所以就是因为他的悼文，他其实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悼文，
嗯，
那篇悼文就已经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
女性共鸣吧，跟转发跟阅读，
是，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女生读完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该如何言说的情绪。我当时有一些朋友圈的就是回应，
嗯，
那个回应当然珊珊也有做回应，我其中有一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女生当时是在自己人生抉择的一个很重点的端口，
嗯，
她是就是我本身看她我也觉得她非常优秀，
嗯，
然后她原来是在日本工作，
嗯，
但是呢她因为情感因为感情的关系，她其实就是回到了国内，但是回到国内她就必须要辞去她日本那份工作，
嗯，
但是她的那个工作方向其实在厦门是很难找到一个甚至
好一点，
对，好一点的，甚至于说都不用考虑说跟他之前的工作对等，
嗯，
就是同类都很难找。然后他那段时间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离职了，
嗯，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在找自己，他也不断的去找那个平衡，所以他那段时间就内心非常的拧巴，那个拧巴是来自于比如说对方的家庭、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天人交战，但并不是说他的先生不支持他，他先生非常爱他，然后也支持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做出这个选择。然后他当时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下子被触动到了，
嗯，
因为他那个当下在香港就是的一个艺术展上，他是作为一个陪同一起去的，
嗯，
因为他先生去领奖，
嗯，
然后他当下就是他们去庆功了，就是领奖获奖的小组去庆功了，然后他自己独自离开，
嗯，
然后在从那个展览回酒店的地铁上，
嗯，
跟我疯狂的发信息，就是 我其实是可以深刻的感知到他在那刻的无助跟不确认、
嗯、
就是我原来就是我自己，
嗯，
为什么我在结了婚了以后，就是明明好像这个情感上面我们其实是应该要能够更加相互的支持的状态的时候、
嗯、
我却好像做出了一些我自己没有那么认可的事情，那我还是我吗？
嗯嗯，说白了就是因为程朗他本身的学历背景或者他的这个主攻的这个部分能够让他把很多女性她飘渺不定的情绪写成了文字，
是
用人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互联网嘴替就是大家平时可能倒不明白这个
他都说明白了，
他给说明白了、
嗯、
就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第一篇文章引发了太多的讨论，所以导致于就他自己也没想到嘛、
嗯、
然后导致于他写了第二篇，然后第二篇他其实就是我在他的第二篇文章当中我更看到了一些女性原生的一些能力，这都不能说是能力，就是我觉得女生特别容易自我反省、
嗯、
特别容易有不配得感、
嗯、
特别喜欢解释、
嗯、
就是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比较少在男性身上发生，
确实。
所以他就是当他在写第二篇文章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是解释了说他并不是抱怨，
嗯，
他的这个如果是有怨也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
嗯，
他帮他的丈夫再次去做了一个不能说是洗白、
嗯、
他应该是说他其实是正向的去表达她还是很爱她的家庭、
嗯、
很爱她的丈夫，她在这段情感当中她所有的这些往后退一步的选择都是她自动做出
的，是
的
是的。
对，然后哎，就是我那就最后那句话我摘下来是因为她说到说因为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广泛的读者群，很多细节没有交代到位，本人深感遗憾但不后悔发表拙作。我就在想说女性真的太懂得怎么去安慰别人跟怎么去让别人舒服、
嗯、
就是我写的这篇文章我引发了这样子的舆论风暴，然后我还要出来再重新去做一个二次的拆解，当然我觉得他这个拆解其实也是对得起自己、
嗯、
对得起逝去的亲人、
嗯、
然后同时他其实可能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看这篇文章的人更多的交代、
嗯、
所以就是女生真棒。
对，确实就是你很难想象他假设如果是个男性他不会做到这样，
他有可能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首先可能在男女的不同生理结构上的不同，就是女性可能在表达上面多多少少会更有一些优势、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女生更爱说、
嗯、
然后男生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有一种大部分的选择他会选择关闭，
嗯，
他觉得说这有啥好解释的呢、
嗯、
那就让他过去就好了、
嗯、
时间会让他过去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
的，
就是他也会留下一个结节，他也会不正向、
嗯、而且这又说回来了，就是这也许是对男性的规劝嘛、
嗯、
我们后面会聊到，就是我们聊到、
嗯、
我们刚才有聊、
嗯、
就是除了女性的被既有贴的某些标签以外，事实上可能男性也有背负一些他们
对不得不，
可能男性世界里也有很多想要
是
吐槽的点，
对，就是他们可能不能哭或者不能干嘛、
哎、
就是他们就是被规定了说你就是要按照这样长、
嗯、
所以就我们其实还是我们一直在做澄清，我们虽然我们是女性主义，但是我们并不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就
非黑即白，
对，
其实我们不是想要做到对立，
是
我们只是想要说出来更多的可能性，
对，
以及让大家有更多的多元视角，
对，
嗯，就是其实还是跟上一个主题也相关，就是你是否有这个思辨力，
嗯，
跟迁移的能力吧，
对对，
嗯，
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说就是有关于女性多线程运作的能力嘛，然后我其实还前一阵有看到一个移居北美的一个华语女作家、
嗯、
她在采访里面她就说到说她每天早上都会凌晨4点钟醒来、
嗯、
然后写作到早上7点，然后开始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午餐，然后之后一天的时间都在琐碎的家务当中度过，承担妻职跟母职，然后她每天能够心无旁骛写作的就只有从4点到7点的那3个小时。然后我前一阵就是有一个综艺的 cut 是那个综艺是什么，是一个母女综艺、
嗯、
然后什么什么像是女儿、
嗯、
是妈妈还是什么的、
嗯、
名字有点忘记，但是就是欧阳娜娜的妈妈
嗯, 嗯，
她也说了一样的话、
嗯、
就是她现在的身份其实是欧阳娜娜的经纪人嘛、
嗯
类似于这样的角色、
嗯、
但是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只有是她女儿还没有醒来，她不需要去担任他女儿的经纪人之前的那几个小时，所以他非常非常珍惜在那几个小时里面专属于他自己的时光、
啊、
我觉得女性当她们开始承担母职的时候、
嗯、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嗯、
一个变化是女性都变得更强大了、
嗯、
就本来她们本来我们就具有多线程作业的能力、
嗯、
当成为妈妈以后可能是因为你身体上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
嗯、
或者是说因为你身体遭受了如此的重创、
嗯、
你已经那个世界就是推倒了重新再建立，没有什么不可以了，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显现出了一种我遇到了非常多的人就是强大的能力，就是你都佩服他们，以前觉得他们可以多线程，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多多多多多线程、嗯、
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
对，而且就是当他们成为母亲了之后他们好像多了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嗯、
于是他们就是会不得不去承担起妈妈什么都可以。
嗯，
我小时候也觉得我妈什么都可以。
嗯，我也是。
对，
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一点，甚至是说今天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想、
嗯
我自己身上有没有遇到一些
难点，
难点就是可能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
嗯、
然后你讲到就是刚才这个女生的多线程、
嗯、
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女性的韧性。
嗯，
也许还有一个解读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确实是一个父权社会下，我觉得也有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也想要通过多线程在某方某种角度来说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是非常 OK 的。
嗯，
就是有这么一点成分啊，因为我是想到我自己，就比如说我其实小时候是经过一些重男轻女的就是
思想
也不能说被荼毒了，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的还是蛮健康的、
嗯、
也不能说父母不爱我，我爸妈就都很爱我、
嗯、
但是因为我自己有觉察，所以我会特别明白我的这个可能性格中的某个部分，比如说要强，
嗯，
然后我觉得我的底色是有一些看不起男性的，就是底色啊，就说白了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所以要那个壮大祖
那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对，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父母可能是当作玩笑在跟比如说饭桌上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但小朋友是听得进去的。就两个故事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妈妈或者是说奶奶会就是当玩笑一样说给你听，就是说我妈生我的时候因为是个女孩嘛，然后隔壁床刚好生了一个就是可能病胎，就可能是就是不太那个，然后隔壁床的人就有来问我妈妈说愿不愿意把女孩就是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说实话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些弃婴或者是什么、
嗯、
其实我奶奶当时是有这个动摇的，然后是我妈妈就是不愿意说那怎么可能我这怀胎十月，所以就没把我送走。当时他们说给我听的时候已经是当一个笑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差一点就不
被送走了。
对，你看你现在就是穿着好的吃得好的住在楼房里，就是当时要没有你妈我护着你可能你就是到哪里去了、
嗯、
就当一个笑话来说。
嗯，
但其实小朋友是反正至少我啊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听啊你不会有什么难受或者是什么，
明白，
但他其实会真的是会对性格有影响，至少我现在反观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阿姨啊或者叔叔啊那种就很爱跟你开玩笑，就是说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要不要， 就是测试小孩子的一个反应嘛，对大人来说就是一个逗趣儿。然后我就会，当时的我就会非常严厉的说，我不要，就是如果生出一个弟弟，我就把他从楼上扔下去，就同意，就是用同声。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就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啊，或者什么，就跟你打趣。但其实这两件事情真的影响了我非常久。我现在回过去来看，我真的是一个自我批判跟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要向我爸妈，尤其是父亲，去证明男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那这一个底层的影响，它真的是影响的我方方面面。所以我其实反过来说，那我自己是这样一个经历，但我相信我一定不是个例。尤其是在往前的一些年代，
对，
哪怕是现在，其实还有很多重男轻女的现象，非常多的，可能从女孩女娃们，她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不甘呢？我说的直接一点，那为了解决这种不甘，也会造就很多女强人，或者是说我就是要证明你看，我可以把工作、事业、家庭、孩子
都平衡得特别
好，都平衡得非常好。但事实上，作为女性，我们自己知道她背后得有多累。没有人是超人，
是
我们眼里的万能的妈妈们，她们真的是在消耗她们的精力。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可以，就是爸爸不来承担一些呢？所以我刚刚就是想到，我们今天聊这一期，我就想到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
一样的。对，就是很有趣。我其实应该先回应你后面说的那个，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因为我虽然自己没有小朋友，但是我们家里有其他的小朋友，我就会关。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家里基本上都是二胎家庭。然后第一个都是女生，第二个都是男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我觉得闽南的这个
多少都还是。
这个封建迷信害死人。对对，就是他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东西在。虽然说大家其实面上都不说，
是，
但是就当大家去追那个二胎的时候，大家都会内心有一个期许。
那肯定，
就是说啊，我希望，我想说你生个男的有个啥好呀。对。然后这家庭当中的姐姐们呢，有一些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那个教育观念都是不对的。就譬如说可能大人们，再上一辈的大人，他们都会很习惯的去表达一个，那你大的就是要让小的呀。他无论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你难道不是应该先去究其原因，去看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你再去批评说谁规定大的一定要让小的呢？这个事儿，那你到社会上工作了，难道这个孩子就他就一直觉得
也没见得前辈让着这个小辈啊？
对啊，是啊，就是怎么就
倒过来的。
对啊，是啊。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就会发现说，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女孩，他们，我们家哈，两个孩子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呢，就是他一直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不是很高兴，我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我就是不是很高兴。
你是说亲戚家大的那个小孩，女孩？
就是就我说的都是这两个家庭当中那两个姐姐。
姐姐，反正大的都是姐姐，
大的都是姐姐，
小的都是弟弟。
对，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的状态就是，因为她其实是受到影响最大，就是她就是会一直被教育说你要让给弟弟。然后家里的家不是说家里人不爱她，家里人也是爱她的，但是一旦有遇到说两个人要去有任何的纷争，然后或者是说什么之类的事情，都是偏向弟弟的。然后妈妈在这个角色里面非常的非常的爱弟弟。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姐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她表现出来的很多表达上的不正向，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快乐的小朋友。但没有人去关心他为什么在
不快乐，
对，他为什么不快乐，就是那你们给了他什么会让他不快乐，这是一个部分。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虽然说我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都很短，但是我每次都很想抱抱他，想说妹妹你要知道你自己很棒。对，就是很少，可能我觉得太少人跟他去说妹妹你要知道自己很棒这个事情，你多给他一些鼓励，他可能就会受到肯定了。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就是她，他可能是一个不那么高敏感的孩子，所以他会关闭掉自己非常多的就是外界的声音，然后他就很自我。我觉得也挺好，就是他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就他不要去受到这些东西的干扰，或者是
但是很难讲，因为就像我说的，我现在回想起我小时候 我也不觉得我不高兴。
对，
可是你当你成长到一个成熟期，或者是你
在反观这个事情
发觉的时候、
嗯、
你就发现它还是有影响，它肯定是有影响的。
对，
对、
嗯、然后再回你刚前面在前面问的那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家非常有趣，就我觉得每一个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同学的上一辈、
嗯、
就是的父母辈、
嗯、
家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事件、
嗯、
历史故事、
嗯嗯、
然后因为我爸爸那边的原生家庭其实他们不是同一个爷爷或者同一个奶奶、
嗯、是，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会
亲戚庞杂，
嗯，亲戚庞杂。然后在这个庞杂的关系当中，很有趣的是所有的就我爸那辈所有的女儿，
嗯，
他们下一辈生的都是儿子，
嗯，
然后只有在我因为计划生育嘛，
嗯，
只有我爸他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但他生的是女儿、
嗯、哦，
但是由于这个由于我的爷爷其实是有续弦的，
嗯，
就是这个亲戚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
嗯，
然后就会导致有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
嗯，
因为我爸爸是唯一的那个儿子嘛、
嗯、
所以去扶灵的人就是都是我，
嗯，
可是我跟他们的感情很淡，
嗯，明白，
对，然后我当下就是每一个当下就是第一次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年纪还小，然后那个时候扶的是爷爷的灵、
嗯、
那毕竟爷爷是亲爷爷嘛、
嗯、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到奶奶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
嗯，
我当下的那个心态就是你说你对他们那么好又有什么用呢，就是最后来帮你扶灵的那个人反倒是你日常最看不起的那个，
因为是续弦的奶奶嘛，嗯嗯，
对，就是对，
就很微妙，
就非常微妙，
没有也不会有人去打破这个所谓的传统吧，我们
不会不会、
嗯、
对，然后就是大家面上其实都还是要客客气气的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完成它、
嗯、
但是其实就是你就是会发现说嗯，有一些很对就很微妙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像你比如你刚前面说你说你想要努力的去证明、
嗯、
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继承人接班人，
对，
这个是
没有办法就刻在血液里，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要刻意的去证明这个事儿、
嗯，
但是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我其实是一个如果我可以我可能会选择断亲，
嗯，
就是我是一个会愿意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切割到足够简单的人、
嗯、
就是我想说那亲戚又不是我自己可以选的，嗯，我跟你们就也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跟你的亲戚交往本来就不深
就比较淡，
对，那我的前提就是他们不是不爱你，他们爱你的同时又表达出他们想要一个比如说男孩，
我理解，
那你就会变成你又要背负他们对你的爱，
嗯，
又要背负他们的期许，
是，
所以这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点，就是挣脱不开。有些问题我觉得像这一类问题就是我们只能发现、
嗯、
但是你不要试图去
解脱
或者改变，就是你接受它，你可能只能找到某一种平衡吧、
嗯、
然后其实说回来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不仅仅出现在我们个人身上、
嗯、
也不仅仅出现在当代的可能大众明星身上也好或者是导演身上也好，我们为了做这个对谈我们还去就是可能翻书也好、
嗯、
或者是找了一些，我们就发现历史就是相似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是有说到那个《坠落的审判》导演、
嗯、
然后他在华的首映礼上他就发现说哦，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一辈这么关注就是平权的这个问题、
嗯、
然后他在同样的其他国家首映礼上他是没有发现的、
嗯、
然后我刚跟珊珊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走，
嗯，
对，就是而当这个平权的意识它袭来的时候刚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流媒体信息最发达的时候，
是的，
然后能够收到这些流媒体信息的其实现在这一代人、
嗯、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当下这一代人、
嗯、
他们就是这么年轻，然后也很感谢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的、
嗯、
但是有可能欧美国家他们在这个部分已经发展的比我们更领先了、
嗯、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在重读一本书叫做
看不见的女性，
对 invisible woman。 然后她在里面呢就是有几个例子，就譬如说可能很早以前洞穴里的壁画往往与狩猎动物相关，
对
啊，然后但是因为狩猎是男性的活动，所以这个就是会反向再推演一件事情，说如果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这一切都是这一切的成功都是适应狩猎而带来的演化产物，那么在狩猎的这件事情当中好像没有出现的女性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如果认真一想，你这些就是你可以出去狩猎啊，那你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大后方帮你去支撑这个事情呢？
对，你看从那个时候起就有隐形家务了，
对就有不被看到的，
不被看到的就是他做了社会工作，他承担了社会的某部分的工种
义务，很大一部分，对，
但是他因为没有产生所谓的社会利益跟生产力而不被记录或者不被看见，
对。然后就包括说他们当时有一个骸骨是一个比卡尔战士，然后就是你当你听到比卡尔战士，就包括我自己，我脑子里面反应的第一个形象
是
男性，
对。
但是就是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比卡尔战士，他的骸骨是非常清晰的女性骨盆，就是大家就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
而且你会发现，如果她是女战士，她就会比较写比卡尔女战士，你的脑子里才会，你看我们的脑子都被规训的，就是连我们自己，即便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但你没有办法去对抗生理的被规训的那个部分。
对，然后就包括说在语言体系里面，就是我们刚前面有说到嘛，你不加说明就是男性，就譬如说消防员，我们举个例子啊，消防员叫 fireman， 这是比较早前的说法，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类似于议员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提出了说那 firewoman 呢，那我们要不然统称把他们统称成 firefighter， 但是就是在改这个词哦，都引发了整个社会舆论上的极大的动荡。
理解。那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接近尾声了，
是
最后的落点还是要问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给自己布置的有时观察是什么呢？
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课代表还要 Q 作业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讲到说我们其实这一期的观察都比较在女性的视角，
是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从女性视角上面推演出来的其实它是更多元的，就是这个多元其实是来自于说女性是这样看问题的，那如果在这个社会规训当中，其实女性跟男性都有在因为社会规训而导致的一些不得不，那这些不得不就长成了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好像有一个社会的准则告诉你说，如果你不按照这样来做，你就不可以怎么怎么样。就譬如说，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讲到说，那为什么男生就不可以穿粉红色的衣服呢？
不可以留长发，
对，
不可以轻易的哭泣，
对，就是等等这些，然后就导致说，他们可能在我们现在周边的男性里面，你要去找到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正向表达自己的对象可能都很难，然后在比如说夫妻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年轻的一辈可能好一点，但是再往上推一推，就是你会发现男性遇到很多问题他就会选择关闭跟不沟通，对，
是，
那这些他们现在当下的这个状况又是因为什么而引起的呢？
对，就是我们想去更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社会上很多群体性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规训或者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也我们在做观察的同时也是一次次的自我观察，那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就是脑子懂了但是身体很诚实的就是一些被规训
的
事情，
是的，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通过观察并不是真的说我们能够解决什么，而是保有这份观察，至少你是带有觉知的去做一些事情以及看到一些事情，
是的，
也希望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那能够让我们的社会的多元性、包容性，以及对各个群体的，就是平等性吧，都能够进一步提高。
是，反正能不能够影响别人不好说，但是最起码能够影响自己。
对，反正我们这个播客
影响的人也不多。
现在就是很明显，它主打的一个是我们自己聊的，
对对对对，
就是表达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记录。
是是，没错。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有时观察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贴出我们上一期的作业，然后也会贴出下一期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有像朋友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就是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去告诉我们。很谢谢大家把我们当做背景，然后听到现在，就是谢谢，然后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